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心，
我是正儿。
自古英雄出少年呢，终于来到了少年耶稣哈。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段呢，是路加福音第二章40到52节。孩子渐渐长大，强健起来，充满智慧，又有神的恩在他身上。每年到逾越节，他父母就上耶路撒冷去。当他12岁的时候，他们按着节期的规矩上去，守满了节期，他们回去，孩童耶稣仍旧在耶路撒冷，他的父母并不知道，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走了一天的路程，就在亲族和熟识的人中找他，既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过了3天，就遇见他在殿里坐在教师中间，一面听一面问，凡听见他的都稀奇他的聪明和他的应对。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他母亲对他说，我儿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看哪，你父亲和我伤心来找你。耶稣说，为什么找我呢？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所说的这话他们不明白，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纳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的智慧和声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
哇，这段经文真的是太经典了，太美好了，非常的简练精辟，却是准确地描述了耶稣作为一个少年，他在这段时间的生命的极大的宣告和突破。我们可以说这是耶稣第一次当众的宣告他与父神之间的那一个亲密的这个关系。在12岁这一年，耶稣做出了他的在世上的第一次全新身份的一个宣告。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我们会发现进入青春期最难的就是他们的身份的认定，他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是谁，我为什么活着，我的人生目标方向是什么，我有什么梦想。你会发现这段时期的孩子呢，特别的不愿意听大人的话，因为他们想要自己寻找答案，所以他必须要有一个个人化的宣告，就是我不是你口中所说的我，我不是你以为的儿子，我是谁谁谁啊！你就会发现这段时间的孩子最喜欢跟父母亲去别扭去闹，所有父母亲告诉他之前他都可以顺顺服服去做的事情，他这里呢总是要去纠结一下，去扭巴一下。但是我们会看到12岁的耶稣这一刻，他做了一个青春期在人的眼中看非常叛逆的事情，就是因为他没有征求父母亲的同意，留在圣殿当中去更深刻的认识神，去与人沟通谈话交流关于神国的事情，而似乎把他地上的父母亲给遗忘了，导致父母亲着急的去找他。如果丢过孩子的大家都明白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而且玛利亚这时呢已经是很忍耐了，他们并没有上去就给他
两耳光你干啥去了，
或者是这个爸爸冲上来就说你这不孝子，让我跟你妈多着急。哎，你发现约瑟还是那个温柔劲儿，没有出现他怎么去教导耶稣，而是玛利亚。玛利亚呢是直接知道耶稣身份的人，他太清楚不过了，因为他知道耶稣是圣灵感孕，他是童女所生的孩子，所以玛利亚最清楚不过这个孩子是属于神的。他却在养育他的过程当中淡忘了这一点，他的第一身份。
因为其实12岁以前的耶稣跟所有的孩子一样，
没错，
该饿的时候就要哭，然后该干嘛的时候要找妈，对吧？
对，
就是会跟所有的孩子一样，因为他本来就是人子。所以玛利亚作为一个母亲在这个时候淡忘了他的神的身份，也是情有可原的。
对，我想不单单是一个淡忘，你会发现我们比如说我在没生孩子之前，我就已经知道我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但是我发现在我养育儿女的过程当中，我仍然会把他当成是我自己的来教导引领生气回应，不管他有什么样的那个，他直接直击我的内心，最容易激起我里面的软弱柔软或者是脆弱的那个部分。有人这么说过，说我们做父母啊，做着做着就会把孩子占为己有，
是
这是一个很自然很顺畅的一个过程，因为你是从我而出的。所以玛利亚呢，我相信他敬畏神的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他因为看着就像刚刚妹妹所说的，一个肉身的活活泼泼的100%有血有肉的小耶稣，12岁之前呢他其实是常跟父母亲去圣殿里的，不是说第一 次去圣殿里面。
41节说每年到逾越节哈，大家要知道拿撒勒和耶路撒冷要走很长的道路的，他们每年都去，可见这一家人对神的敬畏之心。
是，所以耶稣12岁的时候是一个成年的这种礼仪，他终于可以跟着父母亲进入到圣殿里的时候，这一刻对他来讲是一个他近距离的接触他亲爱的天父。你知道对耶稣来讲，他的那个隐忍无法想象，他30岁之前把自己的神性包裹的隐忍的那么好，他其实是持续不断的舍己和顺服的。可是12岁这一年呢，他因为进入青春期，他必须要向这个世人宣告有一个自己全新的身份和定位，他不能够再说我是约瑟的儿子，是玛利亚的儿子了，他必须要说我是耶稣，是上帝的孩子，是神的选民。总之就是说他这个新的身份和定位他是需要认知的。而我们看到耶稣这一刻，他对他自己生养他的母亲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这是人间最伟大的一个宣告。就像我前段时间讲到我12岁的女儿受洗，我不在旁边那一刻给我的冲击一样的，神就是拿这段经文来提醒我的，为什么你这么气，为什么你这么的崩溃，因为你觉得你不在他旁边，他应该要征求你的同意。可是当他把他与神的关系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就有全然的一个自主权，说我要接受耶稣，我要受洗。而这一刻他的父母亲必须退到后面去。所以主耶稣让我们看到了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们照样可以完全独立地宣告他们与神之间的关系。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家里如果有个青春期非常叛逆的孩子，你不要认为他们是完全的没有能力与神建立那个个人化的关系的。你如果从小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他们这一刻哪怕在你面前是叛逆的，其实你只要知道，只要他在神面前是专一的，是信靠的，是持续不断的去敬畏神和仰望神的，那你就会发现圣灵在他们心里面的工作是真实有效的。
是，
就像我常常看到我的孩子，他们哪怕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哪怕在我面前有些时候让我目瞪口呆，张口结舌，可是我只要一回到神面前，我为他们祷告的时候，我心里是极度的平安，因为我知道他们的父，真正的父是坐在天上宝座上的那一位，坐在泛滥的洪水上为王的那一位，坐在我们心底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从不改变的那一位。所以我应当退下来，像玛利亚，像约瑟一样的安静稀奇的观看神在我们儿女生命当中的作为。
耶稣在面对母亲的质问的时候说，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也看到有很多的弟兄姐妹说，那这个耶稣对他妈也尊重啊，
不尊重
是、这个语气好像感觉就像是我们的青少年对我们顶嘴，你管我。刚才张儿姐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这个宣告不仅是向自己的母亲的一个宣告，同时也是向世人的一个宣告，从今天开始我要以父的事为念。但同时呢，大家不要忘了在51节耶稣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当一个宣告结束的时候，耶稣并没有说好了你们回去吧，我现在要留在这儿继续跟他们讲道，我继续要把我父亲天国的福音，天国的好消息传给他们。没有，他顺服自己的父母，又回到了他原有生活的状态。就像刚才张儿姐说的，他要包裹自己的神性。这对于一个人而言，本来我肚子很饿，我没有饭吃，我一想纸，哎，面包就来了，
不用想纸。
可是我不能、这种感觉真的好憋屈。但耶稣却这样做了。前段时间我们也收到了一位听友的来信，他说我有一个信佛的同事，我这个同事就说，哎，你知道12岁到30岁这中间耶稣干啥去了？圣经没记载吧？我跟你说他干啥去了？他念佛经去了。哎呀，我看完这封信我那个气呀。主要是我们这个听众就问我们说，那你们说一下12岁到30岁耶稣干啥去了。我说其实圣经讲得很明白，他就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去成长了。在第40节孩子渐渐长大，每一个孩子他是人子，他有人性，他就必须要身体长大，因为圣灵感孕，所以耶稣道成肉身，他那一刻哈，他就是神性人性所有的东西
完美的结合，
对，他已经是完全拥有了。可是这一生走到30岁，在他真正开始传道之前，他就像一个普通人一样慢慢的长大。而这个过程其实弟兄姐妹们，对于我们而言才是最珍贵的。因为主耶稣从小到大的去经历人世间的各种各样的苦难，各种各样的关系之间的错综复杂，各种各样生命成长的阶段，所以圣经才会说 说我们的大祭司不是不能够体恤我们，他其实是完全经历了这些，所以他可以体恤我们，只是他没有犯罪而已。
是
少年主耶稣所经历的和我们今天的这些青少年们所经历的没有不同，所以我们真的要鼓励我们很多的一些青少年的这些小弟兄小姐妹们，不要认为说主耶稣不懂我，他是神，他根本不知道我现在多痛苦，我爸我妈管我管得有多严，我们的教育环境有多么的内卷，其实主耶稣所经历的不比你少，他能够完全体恤你，而你要做的就是来到他的面前，把你心中所有的疑惑愁烦痛苦挣扎摆在他的面前，说主耶稣啊，我现在就是觉得我爸我妈管我管得有点太过分了，我为什么就是不想听他们，我不想像你一样顺从他们，没关系，告诉主，主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告诉你真正的顺从是什么。
是真爱也常常对我自己的孩子说这句我父母亲以前跟我说的话，就说、连主耶稣都要听他爸妈的话，你是谁？每一次我拿出这句话来的时候，真的孩子马上就闭嘴了、因为他总觉得他自己知道的很多，他总觉得父母亲啥都不知道，他总觉得父母亲是委屈他了，让他觉得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受挫了。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想想看，耶稣用了30年成长，只用了3年来侍奉，他30年的成长一个神迹都没有行过。你可以想象他肚子饿的时候，刚刚妹妹所说的，他照样要嗷嗷待哺，他的弟弟妹妹们烦他的时候，他照样要透过舍己的爱，他一个罪都没有犯过。我真的无法想象，就是他用多大的恒久忍耐的爱，完全的舍己，谦卑顺服，温柔舍己的状态成就了福音。因为在他以前在他之后都没有任何人能够做到这样，亚当夏娃就是这样就犯罪了。很多时候我在想，他为什么30岁出来的时候要在旷野受试探40天，撒旦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无所不尽其极的去试探他，权力、食物、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全部能拿来试探他，但他就是没有犯罪。
是
因为不是那40天他才练就的那一个一生的本领，而是前面的30年，他透过每一天每一刻每一个小小的决定，证实他是上帝的儿女，证实他是一个人子，并且可以选择全然的顺服。正因为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所以今天基督徒不犯罪才成为可能，基督徒的全然的顺服才成为可能，我们今天才有一个可以效法的榜样。保罗所说的，你们要效法我，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没有借口说，哎呀，耶稣不知道。你知道我的孩子小时候生病的时候，每一次我为他们祷告，我就心里面有极大的安慰，因为我知道小耶稣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是
他完全能够明白婴幼儿他们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我们成长过程当中青春期的性的萌动发育，各种各样的试探诱惑，他并非不知道，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做过一个比喻，就是 C.S. 路易斯说的，什么叫做凡事受试探却没有犯罪呢？就像是一个大风来临的时候，我跟木星两个人，我3秒钟没到我就昏过去了，木星呢就是持续不断的坚持，他没昏过去。等到醒来的时候，我就请问大家，哪一个人是受尽了试探但是却站立的稳呢？当然是那个没有昏过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明白，我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试探到极度的尽头，我们就已经跌倒了。但主耶稣是到了尽头他都没有跌倒也没有昏过去，他是站立得住，所以他知道试探是什么滋味，我们依靠他我们就必能够得胜。
我们的小弟兄小姐妹们，我们也愿你能够将耶稣作为你生命的榜样，不断的竭力奔跑，愿你们的智慧和身量并你们的年纪是一并增长的，因为只有这样，神和人喜爱你的心就一定会彰显出来，而那个时候你就会得到丰丰富富的爱和安全感，从而你就真正明白了如何去荣耀神。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Bye.